我看了一下，他前面那些好多都是说的那个，有公案，然后还有那个祖师的，就是一些开示，他都有。就是比如说是，大会宗稿，然后他就举什么呢？他就举源头的开示，他再举真经的开示，他再举云门的开示，他就是有的时候他是举话头，有的时候他是举开示的，就是这样的比较杂，嗯。
哎，那我们这样好不好呀？比如讲到云门，然后大会宗稿有这方面的公案或者是相关
不
的。
不不行，大会宗稿的那个思路啊，它是他自己的思路，它不是我们这种思路，它跟我们的思路不一样。大会宗稿就是专门打破这个人跟人，就是这个，它跟我们思路不一样。它大杂烩，大会宗稿的正法演藏为什么看的就是少，就是这个原因，它是大杂烩。你看五灯会员的脉络很清楚，一脉一脉一脉，诗和图一脉一脉。然后呢，我们看的这个语录也是这一个人的，就是这一个人的，这一个人他干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拜谁为师，最后怎么圆寂的，就是语录什么的都有这个特点。嗯，或者像那个闭烟录那个平唱，一个一个公案就是一个一个公案，正法演藏就是全汇到一块儿的。但是他有一个他的，就是他觉得某一个问题啊之类的，大概是这样。反正我刚看了前几个。因为一边看一边点标点，就是一看，反正就是学的时候才那个，我自己就没有再单独的看。我想学的时候，大家一块儿学的时候我再看，嗯，就是比较杂。它的特点不是，你就挑云门那种挑不出来，它就是那种特点。它举一个公案，它一下子联想好多，然后下一个它的公案没有任何的历史脉络，然后它的那个开示也没有，就是说一个人是一个人的，它是这种味道的。
好，那我们就穿插着讲吧，就像你说的，比如讲他讲了三分之一，我们再回到五灯上讲讲五灯，再回到大会宗稿的上边，咋样？转圈讲呗。行，那就大概就先这样定啊，看什么时候穿插进来，我们再商量一下。那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开始吧。
啊，袁师兄，我是这么想，咱们说云门嘛，不是，咱们就这么说着，咱就在这耗着，反正是这生命就是耗呢，看看就是耗，嗯，就是耗耗耗，看看咋耗呗。我是这么想的，咱就说这云门，说到大家觉得对云门都了解的差不多了，想看看别人是什么样的时候，咱们就是弄个这个正法演藏，嗯。大家看了正法演藏，他的套路都明白了。再想看别的，咱们再来别的，再来五灯会员，再回过来，就是就这样，还可以蹦到什么无门关啊什么的，都可以这么蹦吧，来回蹦吧。嗯，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嗯，像这个没看够，咱就五的云门接着往下说。嗯，是这样
他这个法办，你能介绍一下？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让人更能了解一下。
嗯，
谁的弟子啊？咱们弟子都有谁啊？
这个法脉和弟子啊，用的最多的是对话的时候。对话的时候，他为什么蹦登出来一个这个话？这就是一个涉及到法脉问题了啊。他这个可能是有传承的，或者以前这个话在什么时候说过，后来又怎么举过，所以说成了一个公案，他后人会引用，就是这个时候他会有这种情况。像那个大会宗稿那个，可能涉及到这儿的很少，到时候再看吧。大会宗稿的就是纯粹是我们只讲修行啊，其他的都不讲啊，就是看谁的话有利于修行，他就用谁的。他这一段觉得这个修行问题重要，他就把这一段的类似这样的全部弄出来。你比如说正法演藏刚开始说的就是什么处来呀，江浙来，浙中来，船来呀，路来呀，哎，就是这一类的公案，他串到一块儿，把这几个都讲，然后说用这几个开头，其实这几个公案都一点也不搭嘎，都是各个人的。然后他就这样从这开始，哦，我们今天从这开始啊，应该怎么样用功啊？然后下面又举了几个大家勉励用功的开示。
好，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开始吧。你老人家来得早，就直接上麦吧。
这个刘师兄今天也过来了，所以我今天准备得早。他没事干，他都过来了，我只好开麦了。开麦了以后，我说要不要看看云门呢？我心想，哎呀，这么好，算了，先不舍得看了，大家一块儿看。我跟你们一样，大家全是小白，就这样来看云门，这样更好玩。要不然我先预习了不好，所以我连看也没有看。师一日，这个是上次说过的，应该师一日于长庆局赵州吴宾主话，雪峰，当时于一榻。多么生，这个，哎，这个那就是上一次没说的， 再看看上面的那个是什么。上一个的公案是这个南燕扶梯北御禅悦，说完了这个，然后就是说蔡小鹏的说的这个东西啊，这个我一看我有点不知道了，因为什么呢？这个赵州这个宾主的这个是哪一个公案呢？雪峰什么时候与他呀？这是哪一个公案呢？这个公案我们应该找是能找着，但是现在你让我也没什么印象。雪峰肯定没有踏过赵州，这是肯定的。是吴宾主话到了哪儿，谁学了一下雪峰怎么踏了，可能是。长庆于举赵州吴宾主话。啊，就是于长庆举赵州吴宾主话，雪峰当时一踏，多么生。云门说某甲不愚吗？长庆曰你做什么生？诗云石桥再向北。就是雪峰就踹了人家一脚，把人家给踩住了，然后云门说我就不这样。他说你怎么样啊？他说那石桥不是向北呢吗？石桥在向北。具体的公案要是能看着可以引用，看不着我们这个就暂时先过了。诗于长庆举石拱三平话，这个一般人都知道啊。诗云做陌生道，免得石拱换作半个圣人。庆云若不还价，争辩真伪。诗云入水见常人，入水见长人还是入水见常人，这个大家也可以搜一搜，这个就比较有名了。石拱和三平，三平一中和石拱藏禅师。石拱藏禅师他不是马祖接引的他吗？后来他就见人就射箭，说的是就是看见那人家一来，他就那拉弓做出一副射箭的架势，然后跟对方说看见。一般的人呢、啊、都就是到这儿啊都怂了，但是三平一中没有怂。三平一中就是去拜见石拱藏禅师，然后石拱禅师就拉弓说看见，然后三平一中呢就拨着自己的胸口，把衣服拨开，拍着自己的胸口说，就是你啊，你这是杀人剑，你能杀人，你还能活人吗？你就活人剑应该是什么样子？你是有杀人剑有活人剑才行啊，就是杀人剑就是拍着，就算是我被你杀死了，我现在怎么被你活，你还有活人剑吗？然后呢这个石拱藏啊就把这个剑扔到地上了。三平一中啊就礼拜，然后那个石拱藏就说了，说哎呀，就是你这个糊涂蛋，你就是你礼拜什么呀？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我把剑扔了，这就是活人剑了吗？他说就是说你看看，就是所以我就是我只有杀人剑，但是我没有活人剑，所以说我呀就是一辈子张弓射箭，只接了半个圣人，就是我把你杀死了，但是我并没有把你活。就这句话就噎住了这个三平一中。三平一中后来又找了这个大颠禅师。大颠禅师给了他一个答话，但是他反正也没有说他误，但是大颠禅师那个不错。具体怎么说的我不记得了，就是要你们到搜那个五灯会员，然后搜这个石拱跟三平的，然后再搜这个三平跟大颠的，这个就能搜得到，搜到了咱们再来说。然后咱们再来看若不还价争辩真伪啊，这个应该是说的是长庆说的若不还价争辩真伪啊，就是说就是那个石拱啊必须要这么骂三平一中。石拱要不是这么骂三平，要不是说我这辈子只射到了半个圣人，他怎么知道三平到底怎么样啊？他必须要这么骂他，然后看三平怎么样，对吧？看三平到底是一个圣人呢还是半个圣人。可惜三平被他噎住走了。这就是若不还价争辩真伪。这个长庆我猜应该说的是应该说的是石拱骂他呢，石拱骂三平，你只是半个圣人，怎么到那个云门就说了，怎么说应该就是免得石拱换半个圣人。入水见影，你们没有搜，我搜出来这个公案给你们。我还没看呢，我先看一下这个，搜五灯会员空格，再搜半个圣人。我已经搜到了半个圣人。入水见常人，是不是入水才看到影子的意思？应该有可能的。哎，不对，没有拷贝出来，稍等啊。 稍等一下，有敏感词汇，搜已经搜完了。啊，袭的问题呢，还是杀人的问题呢？哎，这个剑，三篇意义中失意法袭看剑。对对对对对，攻杀人活人，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没完，还有后面的。三篇意中就是张弓射箭，然后呢石拱就说看见三篇意中就拨开胸，这是杀人箭，活人箭又怎么生呢？然后石拱藏啊就弹了弓弦三下，他没有把箭扔了，他是弹弓弦三下，然后就是他认为这就是活，活嘛就是要有一个用啊，要有一个起用啊，你看我弹了弓箭你听到了，这不就是活了吗？他就是有一个用在嘛。然后那个三篇意中就给他礼拜，然后拱说了，哎呀你这礼拜就错了，就是我只射了半个圣人，然后就把弓箭给折了，我要这个用干什么，我要这个活干什么，就是折给他看的实际上。但是他还没明白，他一直在这还是糊涂着。他三篇意中到了大颠这儿就问他，就是说当时的时候我就说活人箭怎么样，他就弹了弓弦三下，我就给他礼拜，我觉得他是我认为这是活，结果他不肯，他说他只射得半个圣人，然后把他的箭都给掰折了，是咋回事啊？然后那个大颠就说了，你看你既是活人，你为什么要上又要去管他弓弦弹不弹呢？你为什么认为他弹弓弦才能活呢？你既是活人的话，你就是为什么就是往他弓弦上就是着了他弹弦的道了呢？你一个大活人就是活活泼泼自自在在的，你为什么上了他弹弓弦上的道了呢？就是这句话说的真好，我记忆中有一句很好的话，我说不出来，我没说出来，就是大颠禅师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因为他一下子把那个就是三平一中啊，就是那个心里头的那个疙瘩就疙瘩到这儿了。你要是真的想要活呀，为什么要拘谨在这个弹弓弦呢？既是活人箭，为什么向弓弦上变呢？三平一中就没吭声，然后大颠就说了，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诗问的那个后面的不是了，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大颠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赞那个三平，赞这个石拱藏的，赞石拱藏的，三十年后要人举此话也难得，然后就有人举了，就是说云门和长庆说，他说那就是他那个他弹了弓弦他就礼拜了，然后石拱就说了，你看看这只是半个圣人，应该怎么说才换得半，怎么说才免得石拱换得变半个圣人呢？石拱骂三平一中，你看看你只是半个圣人呢，就是骂了他，你还有半个是凡夫呢，就是你是半个凡夫，你还是个凡夫呢，就是怎么样能够免得石拱藏的骂呀，怎么样能够免得他骂呀，大家说说怎么样免得他骂。长庆答的这个并不好，我不喜欢，反正是我不喜欢这个怎么样能够免得石拱换作半个圣人，结果长庆答了一个道理，长庆说的就是人家咬你一口你要还人家一口，你不还人一口人家怎么知道是圣啊还是伪啊，这个话答得太软了，这个话根本就没有达到这个云门的正道上，入水见常人，我觉得云门并不一定是肯他，入水见常人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揣测他的意思，入水见常人大家可以各自理解，但是这个你要知道禅宗的各自理解还是在于意，你这个意思明白了他说的话你就容易明白，你要意思不明白他说的话你就不明白，我理解就是云门禅师并不肯长庆，我觉得长庆答的这个很糟糕，我非常不那个什么，不就是到后面长庆他们就是长庆跟宝福他们总是在就是有理论的痕迹，要说人也不错，那个理论也不错，有时候也能答的话也不错，但是呢他一举公案举得多了总是有理论的痕迹，若不还价争辩真伪，那不就是中了大颠的话了吗？既是活人箭，为什么要在真伪上辩，上前把他的箭折了，人家石拱藏都把箭折了，现在是石拱藏就是那个什么三平一中说这是杀人箭，活人箭又做陌生，三平一中说的这是杀人箭，活人箭怎么生啊？石拱就弹了三下弦，然后施礼拜，石拱就说了， 三十年战功啊，对对对，那个谁啊，对，那个仲夫梅说的是，当石拱藏弹了三下弦的时候，你上去把他的弦给他折了扔了，对，掰得好，
嗯，
要有这个掰的气概，平时还能有什么问题呢？还能有啥问题呢？就今天那个，我就你说到了仲夫梅，我就想到了那个尹，一扇水。这是杀人剑，活人剑怎么生啊？石拱藏就弹了弓箭三下，你肯不肯把弓箭给折了啊？一扇水，你肯不肯把弓箭给折了啊？你要把那个明心见性给折了，你肯不肯呢？把那个心安给折了，你肯不肯呢？你要是不肯，哎呀，刘洋笑话你呢。刘洋说你难，你要是不肯，你这一辈子都唧唧歪歪，就是这个事儿总解决不了。你要是肯了，自己有病自己治，并不代表着没病，自己有病自己治就省事多了。入水见常人，丹博说说怎么理解入水见常人。你师兄撞到窗，一师兄撞到窗口上了，对对对，对，躺枪。要不然一师兄你说一说，你是刚进来碰上了，你这刚进来你说一说吧，这是杀人剑，就是活人剑做陌生啊，这个公案你看看咋说。石拱为了石拱一看三平这样气的呀，以后就把再也不沾弓射箭了。入水见常人比喻，可以这么说，周鹏理解的是可以，是说人到水边，绝对不是到水边啊，涛哥呀，就是入水，他就肯定是进了水里嘛，不是到水边，影子很长，入水就是进到水里面，进到水里面才知道这些人能不能游泳吧，就是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可能是这个意思，进到水里就知道你会不会游泳了。一无胜二不食，忠言逆耳投江北，入水见常人，梁王方失色，千古万古空相忆。周鹏贴的这个是什么呀？这怎么不对账啊？这个
梁
摩赞，这个是谁说的？
梁摩赞，
谁写的？谁写的达摩赞啊？后人呢、啊、这是后来的后人呢、啊、他这不说，不光是达摩赞，他很有可能是在赞云门，这又是后人的后人了、啊、可能是，我都怀疑是，他不光是赞达摩，他应该是后人。这是谁写的？这个是宋朝的。前人有个啥，后人就学，前人有个宋，后人的宋就很多很多了。入水见常人，一无胜二不食，忠言逆耳投江北，入水见常人，梁王方失色，千古万古空相忆啊。这个是说的是宋达摩阔然无胜的，达摩阔然无胜对阵者谁？不食，然后这就不行了，这梁武帝就受不了了，达摩只好跟他拜拜，就是说一个江南一个江北拜拜去了，往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被南岳去了，往嵩山上去了，往达摩洞去了，忠言逆耳投江北，入水见常人。就是见不到他的人了，就确实是见不着他的人了，只能找着他的影子了，有这个意思。入水见常人，就是你找不到他了，我觉得是他走了你才发现他好，有可能是这个意思，他走了你才发现他好，但是你捞不到他了，你只能到他的就是捞他的影子了，只能捞他的影子了，这时候你知道他好了，他走了你才知道他好了。这梁王后悔了也没办法，一辈子后悔啊，千辈子万辈子后悔吧，空相忆。清风扎地有何急，我记得是碧岩录里面说的是空相忆，就是那个谁雪窦禅师他也说过，雪窦禅师送这个达摩这个阔然无胜这个也说过，入水见常人是说这个太漏了吧，没一点关系，怎么会是漏呢？不是好手啊，你说的是不是好手，他云门说不是好手也是很客气很感慨，水的折射把真相扭曲了，一搭话见长短，哎，我觉得一搭话见长短这个是就是有这个味儿。少林，嵩山少林，南岳嵩山，嵩山少林，对对对， 红玫瑰白月光，别添乱，别添乱。秋香意啊，就是说的那个上面说的嘛，千古万古空相忆，怎么样能够免得十拱换得半个圣人？这个那就是必须还是要说的。然后他就是那个云芬就说了，那个怎么样，你怎么样说能够帮这个三平一中雪耻，省得十拱藏禅师骂三平一中是半个圣人呢？怎么样帮他雪耻啊？路见不平怎么样，就是拔刀相助啊。然后长庆就说了，这个事儿啊，还就是说确实要，就是说互相的，就是要回护一下，要不回护怎么能够知道谁是真实的呢？这句话根本就不相干，这句话根本就不相干。然后那个谁，那个云门就说了，入水见常人，就是说走了才知道他好啊，走了才知道好。这句话应该是送大颠的，可能是说大颠的。入水见常人，其实是贬长庆呢，他贬长庆贬得客气。或者就是说一搭话见长短，哎呀，你长庆这么说话，我就感慨了，怎么感慨？怀念古人啊，还是古人好啊。欧系波浪，我好像不相干，就是长庆啊，你要不这么说还好，你要一这么说，我可怀念古人了，还是古人那里有道啊，我觉得是这样。圣地阔然，何当遍地对阵舍谁？还云不识，因自暗渡江，岂免生荆棘？何国人追不再来？千古万古空相忆啊！对对对，千古万古空相忆，休相忆，清风匝地有何急？他这个，雪窦的诗啊，你看看他可工整。前面那一句啊，就是送那个，前面那一句是复述公案，后面那一句是平唱。圣地阔然，对阵者谁？暗自渡江，何国人追不来？就是这样，挺有意思的。这就不要再说了，就是这个，都是感慨。入水见常人。哎，你别说，人家长庆这个确实跟梁武帝有的一拼啊。大家说一说，怎么升到免做十拱换得半个圣人？哎呀，算了，不说了。刚才已经被众夫眉掰断了，没啥意思了。算了。不好玩了，众夫眉这样一搞。一师兄，你看了没有那个公案？刚才这个公案，下水才知道人高矮的意思。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也可以这么说，都有道理，都有道理。哎，周鹏说的也有道理。周鹏说的是，就是说的这个三平一中要不礼拜，就是三平一中那是装的，三平一中是装的，装出一副糊涂的样，要不然怎么能够显出十拱藏呢？有道理，周鹏说的有道理。故意说，哎呀，你说的对，这真是用。然后看看十拱藏怎么说，他故意的，这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这长庆，这又一层意思了，若不还价，争辩真伪。入水见常人，哎呀，这些人呐、啊，你们这些人呐、啊，各自都有本事啊。云门就说，你们这些人呐、啊，各自都有本事。长庆变成了一个很曲折的故事。你这都没完了，上前把他的剑折了，十拱禅师怎么办？十拱禅师把你给折喽。我把这个公案加了几句，大家看一下啊。就三平一中有一个这一个，然后呢，云门就说三平一中应该怎么说，省得这个十拱换三平一中做半个圣人呢？然后长庆就说了，这个三平一中啊，他这个礼拜，他礼拜礼拜的挺好的呀，他就礼拜，他又说得了什么？他就应该礼拜，就是说三平一中就是十拱弹了弦，三平一中礼拜，然后十拱把剑给弄折了，怎么样能够？十拱就说他是半个圣人，怎么样？那就是三平一中礼拜就礼拜的不对，因为三平一中礼拜了，十拱就说他半个圣人。那三平一中怎么办？十拱能够不说他是半个圣人呢？然后长庆就笑了，长庆说他就应该礼拜，他不礼拜他怎么知道长庆十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就应该礼拜。然后云门就说了，入水见，哎呀，你们这些人呢、啊、就各自都很厉害。这样来说的话，这一句话的话并不是否定长庆，这就味道就变了。 石拱禅师说陪你。你那个韩旭说石拱禅师陪啊，对，然后我就往是韩旭脸上吐一口吐嘛，陪完了。这样一看的话，他说入水见常人并不是坏话，是好话。入水见常人，进到水里才能看。你这幺蛾子想的，就是说这长庆的幺蛾子想的，三平就应该礼拜，三平为什么不礼拜啊？三平不礼拜，怎么能够知道石拱那个什么呀？是到底是什么样啊？就是这是长庆的转述，长庆的转述也挺好的。他没有直着顺着这个谁的话，他没有直着顺着这个云门的话，就是说，哎呀，我们应该怎么样帮他雪耻啊？没有这样，就不雪耻，他就是两个角，一个角扮演糊涂的，一个角扮演明白的。实际上大家都觉得明白的好，明白的才吃亏呢，因为他有个明白让人看着，实际上糊涂的才占了便宜，才占了便宜。你要是这么说就没法那个，嗯，没法说谁胜谁负，脸一摸走人，相骂饶辱泼，哎呀，那大家都往韩旭脸上唾个唾沫算了，反正韩旭他也不会还手，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多好啊！每个人都往韩旭脸上吐一口唾沫吧。老师的袖子擦，你别，你看你就是不想让我赔呢。哎，魔宗人。行了，这个就完了。看看这个公案还有什么没有？蔡小鹏啊。石拱折剑是再逼他一下，你就不是长庆的这个路子了。那好，那就是咱们假设三平一中是个糊涂汉，石拱藏禅师折剑是再逼他一下。那你现在扮演一下三平一中，现在石拱折剑以后逼了你，你应该怎么答呀？你受了他的逼没有啊？你受了他的逼，你就可以说他逼迫了你。你没受他的逼迫，你答不出来，那就是你就这么说，你就不是成了空说理论了吗？石拱折剑是再逼他一下，逼他一下之后他应该怎么答呀？答一个，那个谁，钟福梅，你来答一个，转身走人，逃兵一个，钟福梅，你来答一个。刚才你不是折弓箭吗？现在怎么礼拜呢？不是的，蔡小鹏，你不知道，那个钟福梅说的是抢在石拱藏禅师之前，三平一中就把他的弓箭给折了。石拱一中弹的弓箭，当时就抢上去把弓箭给折了。蔡小鹏啊，你就是失折了就再拜，为什么要拜呢？那说的不对，我上次说的不对，我什么时候说过抢他的箭了？我一定说错了，我说的不对。钟福梅啊，怎么没有为什么呀？当然拜了，这正是其用啊。谢师教你其用，他把弓箭折了，这正是其用。谢师教你其用。所以拜嘛，一师兄哪去了？一师兄不吭声，吃折了送新箭，一直不相干，不相干。你咋这么好呢？你咋老是这么好人啊？你这么好人，你在世间咋活呀？你要当个好人，你也就是别这么说了，就这么说吧。你就当个好人，你挣钱你也挣不着。石拱折这个箭的意思就是折自己，自己射错了，就是折自己。你以为他是就是不就是还他折了箭显得他多高？不是的，他没有办法就是自杀呀，他就是实际上表示的意思就是自己错了。你这都不知道，你这都不靠边了，都靠不太不靠边，不靠边。啊，你蔡小鹏怎么？蔡小鹏没答。
不，他答了，他答老师上次说。
老师上次说抢他的剑，我说错了。这个看样子就到这儿了。还有几个公案没有巨款结案。礼拜什么礼拜呀？你说了转身走人，你不能当逃兵。你再说你现在没走啊，走了你也在现在还在呀，你不能当逃兵，必须要开口说，别整这个礼拜这一套，说该说话说话。整这些东西干啥呀？跟表演哑剧似的，跟作秀似的。尤其是刘涛说任何的礼拜都是作秀，他还讲这么多干啥？那不是的，咱讲就有讲的规则，讲的规则就是我讲你也讲，大家都讲啊，这就是讲的规则。 光礼拜不说那不行，得说说到底是啥，不能光礼拜，礼拜就折煞了人，但是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你自己的鉴定，不能光礼拜。你要光礼拜，那光的光礼拜，你礼拜了我把你踹一脚那完事了，一脚把你踏住，那就咱俩就表演哑剧吧，还是怎么着啊？未必是看不出来，看出来了告诉我们你怎么看出来的。就是刘涛这个我就是说你可以各自有理解，一般到刘涛这儿我都这么说，各自可以有理解没关系，就因为你看出来了，所以正踹的就是你，你就该挨踹。他说老僧发红包，不会的，他要说讲别的。师道洞言，洞言是谁呀？师道洞言，言问做什么来？师云亲近来。言问乱走做什么？师云暂时不在。言云知过即得。师云和尚乱走做什么？这云文也太缺德了。到这个地方，然后洞言就说：“你干嘛？哦，我来亲近你。你就你就自己的地儿不待，你这胡跑什么胡跑啊？”别，就那个当我没在，你就当我没在啊，当我没在，我没在，我也没来，我也没走啊，当我不在啊，你知道你错就行了，你看看，你这个和尚，我就知道你在乱走，你看看，你自己，你管你自己，你还管我错啊，对啊什么的，你乱走吧你，你乱走吧，你比我还乱走呢，别以为我跑到你这儿来乱走啊，你已经跑到我这儿来了，已经被我给整跑了，这云门是个狡猾的。捣蛋的，这就是捣蛋。那下一个，
和尚乱说说什么？没有他这个走的好。
那肯定不是乱说，这个事儿不是乱说的，这个事儿绝对不可能，云门绝不可能答一个乱说呢。这就是雪前面之处，是那个洞言先教育他的，他不教育他，他不搞他呀，他教育他的。对，你看你们瞎跑什么，就瞎跑什么。他觉得好像不瞎跑才有这个，实际上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就是大修行人他并没有一个样子，并不是说哦这样就是攀缘，那就是攀缘，我没事干，我就是瞎跑，怎么着吧？你说我瞎跑，你可能是有就是就报复他呢，云鹏这是报复他，别瞎跑，你才瞎跑呢。
下边就讲乱换
啊，
就马上就讲乱换
的。乱换这个我们看下一个。师道书山，书山问得力处，道将一句来。诗云请和尚高声问，山便高声问。诗云和尚早朝吃粥吗？山云做陌生不吃粥。诗云乱叫唤做吗。这个云文啊，自己到了书山还来整别人。到了书山，书山就说了：“你呀，给我说一句来，你给我说一句来。”他不直接说，实际上得力处道将一句来，可以直接说乱叫唤做什么？你就是你到我这儿来，就是看你怎么样啊。你得力处啊，就是说得力处就是什么得力不得力。你比如说一善水师兄今天说的，我觉得我不得力，就是不得力，就是不得力啊。就是说这个道理也不得力，那个道理也不得力，打坐也不得力，反正我就是不得力。就是不得力，什么地方能够得力呢？你看看什么地方得力啊？你再问一句，什么地方得力啊？哎呀，你早上喝粥了没有？干嘛不喝粥？你不好老是喝粥，你乱叫唤什么呀？这就是他的就是得力处怎么到的？云门是这么到的。你不老是喝粥，你胡乱说什么呀？你胡叫唤什么呀？饮善水，你不老实的吃饭，不老实的睡觉，你这胡叫唤，你说你不得力什么呀？就是这个意思。哎，对，你今天就是乱叫唤。哎呀，那个杨子涵，好，你批评的对，我现在就不乱叫唤了啊。关键是这样的东西对你得力不得力，一师兄，关键是对你得力还是不得力。喝完了，一师兄喝完了，现在正在消食呢。又因书山示众云，老僧咸通年以前会得法身边事，咸通年以后会得法身向上事。试问成文和尚咸通年以前会得法身边事，咸通年以后会得法身向上事，是否？山云是。是云如何是法身边事？山云枯春。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非枯春。是云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山云，许你说。诗云 库春岂不是明法身边事儿？被库春岂不是明法身向上事儿？山云是，是诗云法身还该一切否？还该一切否？还应该应该是含的是法身还涵盖一切吗？书云山云，怎么会不含呢？然后云指诗云使敬平云法身还含这个吗？书山云，你别往那个舍利莫向正平敬平边会啊，诗遍礼拜啊，诗遍礼拜。这个云文你看看，人家都说法身的那么高大上的事，他就啪一指这个瓶子，你看看法身还会这个吗？上一次云文也有一个法身还知道吃饭吗？就是那个这个法身这个事儿，云文算是过不去了。人家一提法身，他不是指瓶子就是说吃饭，你看看呢，还是一代宗师呢，怎么这样子呢？你看看我们提起法身，哎呀，那就是无量劫课都讲不完呢。说起来他，你看看他，真是的，太俗了啊。这个书山这个人呢、啊、他书山这个就是像什么呢，就是像长庆说的那个，我要是不这么说话的话，我怎么知道别人的真伪啊？就书山故意这么说的，就是书山这么说必须要有人出来说话，如果书山这么说了你不出来说话，就是说就坑爹了，你就被他掐死了。就是他，你看我啊，我很久以前我都会得法身边事了，就是哪一年的是以前我都会得法身边事了，我没学心中心法我都会得法身边事了，我学了心中心法以后我会得法身向上事。如果心中心的弟子听另外一个心中心的弟子这么说话，他一声都不吭，那你这个修心中心的你咋修的呀？他说我没修心中心以前啊会得法身边事，修了心中心以后会得法身向上事。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说哦，听说你有这么说，是不是啊？云是书山有可能就像我似的，哎呀，我根本都没说过，不会，书山不这样说。书山说，我就是这么说过，哎，我现在就是看你怎么个搞我，对我就是这么说过，我看看你怎么搞我。好，那你既然这样，我就问你，什么是法身边事啊？哭春这个事儿的话就不好解释了，你怎么理解都行，反正是如果是法身向上是非哭春。他说那这个地方法身这个事儿不是没有人家说道理吗？你能不能让我在这儿给你说道说道啊，就是说说道理什么的行不行啊？本来是不给道理会的，有的人呢就专门不让人家说道理，说了道理就不那个什么就打掉，说了道理就打掉。然后书山不是别人都不可以说道理，你云门可以说说道理，你说吧。然后云门就说了，库春是不是明白了法身边的事啊？非库春是不是明白了法身向上事啊？他说是。他说那就是法身呢、啊、是不是涵盖一切啊？那个书山就说当然了，怎么会不涵盖呢？当然是涵盖一切啊。然后云门就指着那个净瓶说，那法身还涵盖不涵盖这个呀？然后那个书山说，哎呀，你别往这个顶上搞啊，你别往这个顶上搞啊，你别往净瓶上问，你别往这个顶上搞。然后那个云门就给他礼拜啊，云门给他礼拜。本来法身应该该净瓶的呀，法身是不是该净瓶啊？法身当然含净瓶啊，法身怎么不含净瓶？法身都含一切，怎么法身不含净瓶啊？法身是不是含一切啊？当然含啊，咋可能不含呢？那法身还含这个盆吗？还含这个电脑吗？哎呀，你别这么搞，不在这上会，不在这上会。前面说还涵盖一切，后面说涵盖这个盆吗？他就说了，你别往这个盆上会，别往这个盆上会。你说说这个书山说话也是前后矛盾，这个云门也是个俗汉，法身还含这个吗？含。法身还含淡泊吗？不是的，蔡小鹏不应该这样说，你现在这么说话正在往道理上会，你这句话还是道理，不是让你揪，就是说揪那个什么，你得就是说道理，那也是过去的事了，你现在就说一句不是道理的才行，否则的话你就光检讨，这是另外一种说道理，还是没有用。喝茶，含，法身还含茶馆吗？法身就是不含郭林。谁出的题这么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吐含蓄一口唾沫也是正确答案啊，大家千万别忘了，再给含蓄脸上吐一口唾沫，反正都是正确答案。 新人改帮帮主。韩旭，你可以这样说吗？我你也朝我吐一口唾沫，这也是正确答案呢、啊，这不就完事了吗？韩旭默默地把那口唾沫给擦了。不是道理的，嗯，草绿花红，山高水长，哎呀，我们现在正说唾沫呢，你别说那个啊，嗯，求人，这些股票哪能不挨刀？蔡小鹏就没挨刀，你看蔡小鹏，草绿花红，山高水长，蔡小鹏没挨刀，嗯。没在这啊，那天那个人来了没收拾，可能是那天，嗯，是到曹山啊，曹山洞山的这个看看是啥样了。山是众云住方尽把格则，何不与他道一转矣，叫一莫移去。师便问秘密处为什么不知有，山云只为秘密所以不知有。师云此人做陌生亲近，山云不像秘密处，诗云不像秘密处，还得亲近也无。山云使得亲近，诗云诺诺。
诺是讨好。
啊，对对对，就是乖孩子的样子嘛。哦，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乖孩子的样子。嗯，这个云门为什么问他秘密处为什么不知有？反正咱先翻译一遍吧。曹山告诉大家说，诸方尽把格则。何不给他，就是诸方啊都在就是说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啊就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这个事儿，结果大家呢就都卡在这儿了，嗯，就是何不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有一个转语你就倒出来，大家都不要移了，这个就是把这个就是这么说吧，把这个关给他破喽，把这个谜语给他解开，把这个关给他破喽，叫大家不再移去，然后嗯，就是这个话应该是跟大家说的，就是有没有明白的呀，有没有明白的呀，有没有明白人啊，就是有个明白人说了大家也不用在这聚到这儿了，干嘛呢，有没有个，就是是应该是这样的。然后原文就上去去问了，秘密处为什么不知有，就是说太亲切的地方不知道有，他说只因为太亲切了所以不知道有，所以不知道有。那这个事儿为什么这么亲切呢，此人怎么生亲近，这个不是这么翻译的，此人做梦生亲近，因为秘密所以不知道有，那这个秘密怎么样能够到这个秘密处啊，怎么样能够到这个秘密处，应该这样，就是怎么样能够亲近到这个秘密处啊，就是这个秘密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秘密之人怎么亲近他，怎么亲近他，就是这个秘密之人，就像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他说明心见性就像是我们那个秘密的情人，秘密的亲人，我们现在要亲近这个最秘密最秘密的亲人，最亲爱最亲爱的人，怎么亲近他呀，怎么亲近他呀，你别亲近，别向那个处，别向那个亲近处，别向那个秘密处凑，那不向那个秘密处凑，我们还能够就是不就是亲近他吗，就是不要向亲切处凑，还能亲近得了吗，还能亲近得了吗，不向亲切处凑还能亲切吗，还能亲切吗，不向亲切处凑还能亲切吗，这才是亲切啊。他说好吧好吧，这俩人就是云门跟他在这绕呢，其实秘密处就是亲近的意思，咱换一个，咱换一个，我觉得还好理解。亲切，稍等啊，我马上打出来。就说话绕不绕，看看啊，亲近处为什么不知道有，因为亲近啊太亲近了所以不知道有，那么就是怎么样能够亲近到这个亲近啊，怎么样能够亲眼看到这种亲近啊，就是让他怎么样能够就是返璞归真呢、啊、让他就是返原到这个本心这儿啊，让他恢复本来啊，怎么样啊，怎么样，就是去掉这个怎么样，你别去怎么样，不像亲近处亲近，不像亲近处亲近，那还能亲近吗，这样才是亲近啊、哦、好的好的，这就是说道理，这一个是说道理，我觉得嗯，反正就是他两个说道理吧，就是说有可能是就是互相交流，也可能是他故意的，就是跟那个曹山，哦你讲道理好吧好吧，就是这样的，可能这个诺诺都不是好词儿，嗯，都有可能。这个大家有什么没有，这个好像没啥。 看下一个，试问曹山如何是沙门行？是曰吃常住驾苗者。是曰便于么去时如何？曹山云，你还处得吗？你还续得吗？续吧。诗云续得。诗云你做陌生续。做陌生。畜生的畜，它是畜生的畜。畜生的畜，那个是序，对对对，做陌生学人畜的，你做陌生畜。诗云着衣吃饭有什么难？山云何不披毛戴角？诗便礼拜，只为亲近故，反令只为亲切甚，反令见得迟。只为亲切甚，反令见得迟，这句话我们经常说，太亲切太亲切了。所以你一直的就是说不要他，老要一个别的，老要一个别的。啊，曹山的这个也是这个啥，这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呢？沙门行啊，沙门行不是那个清净行吗？就是沙门就是清净僧人的行啊，清净僧人的行是什么？就是真正的修行人。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人呢？真正的修行人就是咱们就不要说那个出家人了、啊，出家人就是修行人嘛，咱就说修行，咱都是在家去，咱就说什么是真正的大修行人？他们天天都是干什么的？他们天天怎么做呀？怎么作为呀？他们天天怎么作为？这个还是给一善水说的。大修行人他们天天都干啥呀？大修行人就是出家的大修行人，他们都天天干啥呀？那不是常住他有庄稼吗？他天天把常住的庄稼给吃喽，把常住的那些庄稼都给耗了，把他们的都给耗没喽。吃常住的庄稼的。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那就这样怎么去了？那就这样吃呗，就是沙门就是就这么说吧，沙门就是被人养着，然后把人家养的钱财都给他花完，就是这样。他说，那就是那个曹山，就是那个云门问曹山，什么是出家人呢、啊？那个曹山就说，出家人呢、啊，就是把那个他们的常住这里有什么东西都给他吃光，都给他花完。云门说，那就这样呗，就这样怎么样啊？然后那个谁，曹山说，你还畜的吗？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那就是这样可跟个畜生没两样了，你还可能跟个畜生一样的吗？他说我可以啊，我跟个畜生一样的可以啊。他说你怎么样能够跟畜生一样啊？哎呀，就是穿个衣吃个饭，没有别的事儿，那不就是就像那猪似的，除了吃就是睡嘛。我就穿个衣吃个饭，我完全可以跟畜生一样啊。他说那个什么，然后穿衣吃饭有什么难的？然后是曹山就说，你不应该这么答，你应该穿衣吃饭哪是畜生啊？你应该说披毛戴角，合不到披毛戴角。穿衣吃饭算啥？我觉得是还不是说合不到披毛戴角，应该说穿衣吃饭，你不能说穿衣吃饭还不是个畜生样，还是个人样，穿什么衣吃什么饭呢？畜生就不穿衣服，披毛戴角就行了。就是你这个畜生，你以为你很畜生啊？你以为你云门很畜生啊？我曹山比你更畜生。云门就礼拜，好吧，谁也没有你畜生，你最畜生，你是披毛戴角的大畜生。什么是沙门者？如何是沙门行？是常住驾苗者，苗驾者。于墨去时如何？你还畜的吗？学人畜的。你做陌生畜的，穿衣吃饭有什么难？穿衣吃饭，穿什么衣服啊？你都是畜生了，畜生就应该披毛戴角啊，穿啥衣服啊？哎，对，你还是你是一个真畜生啊，你曹山才是个真畜生，就是这样的。一善水你怎么样啊？你是穿衣吃饭的，还是披毛戴角的，还是有修有证的？一礼拜就这个穿衣吃饭的事给你难成啥样了？千座都难完了还在这难。穿衣吃饭有什么难的呀？穿衣吃饭都难，直接披毛戴角考虑啥啊？考虑啥穿衣吃饭呢？披毛戴角，有一天太阳就活一天，没一天太阳就死了算了，畜生的日子过得更狼狈，还穿衣吃饭呢。不会是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不是这个味儿。还我就还呗，就是说不是这个味儿。郭林呐、啊，你修了心中心没有啊？你要不要实修一下新中心呢？云南不是有个张浩啊，你去找找他，正在修。你修新中心修了多少座了？ 呀，一山水，你就吹啥牛啊？东家做牛，西家做马。要我就动。你说的是修行人才说东家做牛，西家做马。人家一说东家做牛，西家做马，你看看这个人姿态多低，给你伸大拇手指头。你要你知道畜生形式，畜生形式到东家骑东家的，把东家当成牛骑一把，到西家踢一下西，踢西家一脚，把西家当成马。你敢这样做，这才是畜生呢。你别说那好好听词儿，什么东家做牛，西家做马。对呀，我觉得那个蔡小鹏啊，你说的这个没事儿没事儿，这个都可以有理解，而且我觉得你说的意思跟我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对呀，你死后还能当得了畜生去还债吗？可以啊，可以啊，
嗯，
还呗，穿衣吃饭嘛，也可以啊。死后怎么叫那你说说学人处得，你做陌生处穿衣吃饭有什么难？这怎么解释啊？穿衣吃饭有什么难？这个怎么解释？蔡小鹏，一扇水你就在那夸吧，胡夸也行吧，也行吧。蔡小鹏，你没有疑，这个公案就过吧。你上面不是说披毛戴脚吗？死后如何吗？死后哪有穿衣吃饭呢？不是混吃等死祸害人。沙门啊，沙门他是一个县的一个清净像，他就受人家供养，他不劳动，他就是修行，他修行呢，他不是劳动劳务的，但是他也有的吃有的住，这好了，这好了，这就是说没看到他有任何修行的动作，他就是直接又吃又住，就是这个意思。沙门就是修行啊，修行啊，他修行啊，所以说他受得起那个吃，人家的供养他的吃，供养他的住。这就是说我不那个什么，我也不有任何的修行，我就直接的受他的供养吃和住，就是这个意思，跟混吃等死祸害人味道还稍微有点不同。食物生死，好吧好吧。哎呀，食物生死，食物生死怎么有穿衣吃饭？就是蔡小鹏，你把这个公案要能说通顺，说通顺。杨子涵呐、啊，你还有个人可丢啊？你咋这么注重你的脸面呢？你脸面这个事儿算是那个啥了？你咋这么注重你的脸面呢？一师兄丢人了啊？没有丢人啊，他不会的，他一师兄没有这种想法，不是丢人不丢人。这个是涛吧，涛吧，前面好像有他，有这个人，雪峰那一事儿好像有他，谁说过一念消得万担粮？还不一样，我连一念也没有，我就直接就能消得万担粮，还不是那个。郭林修新中心多少座了？
刚修
啊，先坚持百座啊。昨天我们说的就是说的意思就是百座他能够稳定心智，先把百座坚持喽。金涛长老举菩萨手中直翅幡，问师做陌生，师云你是无礼汉。陶云做陌生无礼，是你外道奴也做不得。这个可能是有什么公案，有什么典故，我们不知道。菩萨手里面执着抓着一个赤旗，抓着一个红旗，菩萨手里抓着一个红旗，然后那个涛长老就说了，就是菩萨手里抓红旗，说那个云门你怎么看呢？云门就说你真无礼。他说你怎么说我是无礼呢？你是外道奴啊，你是外道奴，就是说你这个就是看菩萨吧，就是说有个东西可学吧，有可能是这个不知道典故，只能这么说吧。谁要是知道这个典故，咱们回头再看。呀，这个云门到处溜达呢，还师道天童，童云你还定当得吗？诗云和尚道什么？童云不会记目前包裹。诗云会记目前包裹，不会记目前包裹，
包裹以前人使的包出来的那个。
哦，那也有可能。你还定当得吗？就是这个事儿你还怎么样啊？就是说你这个有把握没把握呀？你还有把握没把握？你说啥呢？你要是不会啊，那就你现在是个死人了。你会了现在就是个死人了。你有把握没把握呀？有把握没把握？好像前一段又是谁说有把握没把握的事儿啊？要把握生死的是谁说的？也是一个过了千座的。不会进目前也对，也是这个意思。 不会就卷铺盖走人吧？哟，我可不这么认为呀！我要是会，我就滚蛋了，我就卷铺盖滚蛋了。可以可以，梁波说的把握，就是说的是千座后的师兄，千座后的师兄，千座后的师兄，有一个师兄忘了，前两天又说没把握，有把握，是一个千座后的，不是杨波。杨波说还可以理解。哎呀，敏感词儿。就是这个，那是刘洋说的，各自可以有道理吧，就是这个理解都可以各自有理解，没事的。师下来举词语问首座，是来和尚示众云，未了地人伏逼逼的，了的人伏逼逼的，意思做陌生。首座云伏逼逼的，逼是逼迫的逼，打不出来，逼迫的逼，诗云首座，合起来啊，我要是看不明白，我不是看不完整的话就不习惯，稍等啊，我再重新的再贴一遍。哎，哦，稍等啊，这回好了。因见信州这个秋胡上堂云，莫道未了的人常识伏逼逼的，涉识了的人明得知有去处，仍尚乃伏逼逼的。师下来举词语问首座，是来和尚示众云，未了的人伏逼逼的，了的人伏逼逼的，亦作陌生。首座云伏逼逼的。诗云首座在此久住，头白齿黄，做这个话语。首座云未审上座又做陌生。诗云要道即得，见即便见，要道即得，见即便见，若不是莫乱道。首座云只如堂头道伏逼逼的，又做陌生。诗云头上着家，脚上着祖，或者是脚上着祖，坐云于末则无佛法也。诗云此事文殊普贤大人警戒，这个是就是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那个上面的就是方丈说，然后他在跟下面的首座在说，这个是一个对话，是一个对话，但是有点像开始，大概翻译一遍就是这么说了。这个和尚上堂就说了，不要说啊，就是没了的人，他长期都在这儿，就是说，就是头出头没，就是了事儿的人呐、啊，明明知道有个去处的人呐、啊，就这种人呐、啊，他还是生死未了啊，就是明白的人，他也是生死未了，还在这儿头出头没呢，就是还是生死没有了。然后云门就下来了，就是问那个首座就是老二了，问他们寺院里的老二就是管事儿的那个了，首座。就是刚才啊，咱们家大和尚说了，就是没了的人就是头出头没，也就是说也就罢了，就是也还说就是了的人也头出头没，这什么意思啊？首座就冷笑了，说你看看你这个头出头没的样，就是他一问问题，首座就是你看你正在头出头没，正在这个浮来沉去，沉浮呢，在这儿浮逼逼的。然后那个云门就说了，哎呀，云门这个人说话还挺有意思的啊，哎呀，就是首座和尚啊，您老人家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就是这个看起来也是相貌堂堂的，对吧？您老怎么一开口就这样给学生回答问题啊？你怎么就这么说话呀？首座说，那好，就是我这么，就是你这么，就是要是你的话，你又怎么说呢？就是要是你的话，你又怎么说呢？然后云门就说了，你就说要道即得，见即便见，就是你又怎么说呢？要是你的话你怎么说？就是云门就说了，就实事求是嘛，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嘛，你要是不明白你就别在那乱说。然后首座就说了，那你就说吧，就是这个堂头就说了，说这个没了的人也是头出头没，了的人也是头出头没，那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堂头说头出头没又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首座就问云门，云门你怎么说啊？云门就说了，那不一样，就是说见的人就是见了，见的人他就是见了，你要是不见你就别在这胡说，就是见的人就是见了。但是按照堂头的意思说，见的人跟不见的人都是头出头没。啊，说那个云门就说，那不一定的，那不是的，见的人就是见了，你要是没见你就别胡说。然后那个首座，那他为什么说见的人也是就是头出头没呀？然后他说，你们堂头这么说呀，是头上戴枷，脚上戴土，就给你们又设了一道枷锁啊。然后首座就说了，要是这样的话，你要是就是说就这么说的话，就不是佛法了，就没有佛法了。就是我们首座啊，这是在给大家开示呢，不这样怎么用功啊？这是勉励大家用功呢。不这样怎么用功啊？他说，哎，不用功这个，这正是佛法，这是文殊普贤大人警戒。这是我顺的这个意思，大家也可以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顺的。头上着家，脚下脚着，这个字念什么？没查。然后首座就说了，你这样就没佛法了，你总要让人家有开示吧，你这样就没佛法了。哎呀，没佛法才是真佛法呢。无感哈，无感。师行脚时，有官人问：还有定乾坤的句吗？定乾坤的有把握的吗？那个有把握的吗？了生死的吗？能定当的吗？苏里苏里西里娑婆诃。
宇宙啊！主要是宇宙啊！
你就是个咒，你就是你就说随便念了一下的，我还觉得更好一些，嗯。苏里苏里西里娑婆诃，非常有云门的布建仪的味道啊。苏鲁苏鲁西里娑婆诃啊，苏鲁苏鲁西里娑婆诃。哎，对，大悲咒里的一句，你这不提醒我都忘了。是、还有定乾坤的句吗？苏鲁苏鲁西里娑婆诃，云门好几次，有点像顾建仪。实际上禅宗是忌讳这个的，你人家问你话你就答一句什么，就是答一句咒语，禅宗忌讳这个，禅宗是没有这个的，他就专门这么答，有点顾建仪的那种风格。还有定乾坤的句吗？顾建仪啊，我们新中心也有定乾坤的句，呸，断停过过。袁师兄，快过，苏雷苏雷西雷娑婆诃。师到江州，有陈尚书请师斋，相见便问：如书中既不问三乘十二分教，自有做主，做陌生是那僧行脚事儿？师云：曾问几人来？书云：既今问上座。师云：既今且至。这个很长，但是我的意思是看完它挺好玩的。这个既今且问上座。诗云：既今且至，做陌生是教义。书云：黄卷赤轴。诗云：这个是文字语言，做陌生是教义。哎，这个咱说过了。口欲谈而辞丧，心欲言而虑亡。诗云：口欲谈而辞丧，未对有言；心欲言而虑亡，未对妄想。做陌生是教义。尚书无语。诗云：是见说尚书看法华经否？书云：是。诗云：经中道，至生产业，皆于实相不相违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几人退位？书无语。诗云：尚书莫草草，十经五论，师僧抛却特入丛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书又争得会？尚书里外云：某甲罪过。这个就读读吧，下一次可以再过一遍。这个上一次说过，这个就是云门这个人，他有道道，尚书说什么他能噎死他，然后他能说个东西让尚书回答不了，这把尚书给折服了。别以为我们出家人都是白吃饭的啊，我们出家人出了这么多家都不会的，你以为你轻轻的耍耍小聪明就会了，开什么玩笑，好好的就是拜我们出家人为师吧。对，就这时候的出家人你看看多利落，现在有这样的出家人吗？哎呀，罪过，某甲罪过，算了，某甲罪过。
但是他特别灵活，这谁都能说。
对，可以再交流。对，因为这个就我有印象，就云门的这种的，就是我有印象，当时就是《碧岩录》里面曾经说过。 尚书并不是现在不实修的，尚书是说的是不实修的，还耍个小聪明，以为自己会了佛法，还看不起那些人，说的是这一类的人，耍个小聪明，以为自己都会了佛法，还目无一切，说的是这个。因为什么呢？他世间法非常的知识渊博呀，陈操，对对对，陈操上世间法知识渊博，因为世间法的知识渊博，所以他能够做到陈操这个位置，他就看不惯了，看不上了。就是博古通今吧，他知识上可以达到博古通今，没什么问题了。但是禅宗这个地方不是这么会的。尚书有点像你吗？就是你说的是，就是说看不上人，目无一切那个像你。但是你呢，你就是知识的东西，你并不是那种，你对于知识还不是博古通今，你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好像是不怎么样。你看你对佛教的理论，你几乎一点都不掌握。你对佛教的理论一点都不掌握，你还目中一切，那你就更是你还跟尚书比，你这不是尚书了吗？对，就是按淡泊说的，比尚书差太远了。一善水，你真是好人呐、啊，你啊，一善水，你这么好人，你会挨死欺负的。必知自信，不是损死你，我们现在说的是实话，是实话，杨师兄，要找准自己的位置，杨师兄。你的位置就是在世间法这儿没有你的位置，在出世间法这儿也没你的位置，这就是你的位置。为什么呢？在世间法上你就不可能混得像你想的目标那样，这是首第一个。第二个，出世间法你都佛法你都没怎么看，你就是坚持打坐了，其余的东西你也没看，你也不了解，你就说，所以说这是世间出世间都没你的位置。你要认准自己，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这辈子能有杨子涵就是说啥实事求是的说，你这辈子能有自知之明就不错了，就没算你白活，你都不想要位置啊、哦、那你就不像尚书了，那你就跟他不一样了。你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还没问题就这样了，管呢，你只玩玩。你要玩得起才行，你要玩得起才行。比如说你害怕的什么什么人来找你了，要是找到你恐吓你一顿揍你一顿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他揍你一顿只是玩一玩，你就玩的过程中有你揍人，还不能让人家揍你，还不能让人家恐吓你啊，那能不能玩得过去啊？也能玩得过去，别的就能玩，你心里最害怕的一件事也能给玩过去，那还差不多，别轻易的说玩。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那我们今天的锵锵茶馆就到这儿，下周还继续云门禅师的公案啊、欢迎师兄们一起和郭老师来喝茶。好，那各位师兄晚安，郭老师晚安。